俄罗斯为重返粮食协议提条件，乌克兰同波兰之间的危机迹象。五角大楼从墨西哥边境撤回1100名士兵，洪灾中受难者经历妻离子散、亲人分离。中共收买媒体渗透太平洋岛国，北京宜将青少年使用手机的时间限制在每日两个钟头。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3日星期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号，俄罗斯对乌南的一个重要河港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再次将目标对准了用于从这个国家出口谷物的重要基础设施。而波兰即将延续对乌克兰农产品进口的禁令，乌克兰和波兰互召大使，试图解决两国争议。请看报道。
1号，乌军使用无人机再次袭击莫斯科。俄外交部表示，其中一架无人机损坏了莫斯科市商业区的一座塔楼，里面包含三大部位的总部。时政推主 Alice Chan 认为，可以预见莫斯科遭无人机袭击将成为常态，俄境内其他地区亦将面临这种新常态。乌方明白警告要在8月24号设定无人机群袭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俄罗斯本土至少14个城市，充分讲明乌克兰已具备对等攻击俄罗斯本土的能力，最终会令俄罗斯人明白一个道理，没人能置身战争之外，战火正在俄罗斯本土上燃烧。2号，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损坏了乌南敖德萨地区的港口设施及罗马尼亚伊兹梅尔港附近，俄的导弹摧毁了粮库，烧毁了40000吨粮食。法国外交部声明指责俄罗斯蓄意破坏乌克兰谷物出口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危及全球粮食安全。当日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行了电话会晤，埃尔多安呼吁普京不要让紧张情势升温。1号，俄新社援引克里姆林宫的话讲，俄罗斯准备立即重返粮食出口协议，但是前提是其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表示，美国知道俄罗斯准备重返谈判桌，如果俄罗斯想要将其化肥出口至全球市场并促进农业交易，这样俄罗斯就必须重返这项协议。波兰一直是乌克兰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但是两国间出现了紧张关系，原因是波兰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普日达奇此前表示，波兰以捍卫波兰农民的利益为首要任务，并要求延长针对乌克兰粮食进口的限制措施。如果乌克兰能够感恩波兰在过去几个月和几年内为乌克兰的利益所发挥的作用，这样将是一件好好的事情。随后泽连斯基在推特上发文表示，乌克兰感谢波兰长久以来的协助，两国间的友谊不容出现任何裂痕，我们非常感谢波兰给予的历史性协助，与我们一同形成了欧洲真正的护盾。另外波兰表示，两架白俄罗斯直升机1号侵入其领空，但是遭到白俄否认。波兰国防部表示已向北约通报此事，并援引俄罗斯和白俄斯对波兰强化混合行动，下令增强在和白俄边境的军队部署。当日白俄总统卢卡申科说，波兰政府应该心存感激，否则华格纳士兵早已攻入波兰华沙。随后美国大使格林菲尔德表示，华格纳对波兰的任何攻击或侵略都将被北约视为俄军的攻击，意味着只要华格纳敢动手，北约就会还击。 Alice Chan 认为，外界一直以为华格纳对波兰或立陶宛的攻击不会触发北约联防机制，现在看来北约已经开始警惕并发出明确信号，即使是华格纳私人武装只要敢动波兰和立陶宛亦会触发联防机制。另据参考消息网的讲法，7月28号，俄军和乌军分别袭击对方的指挥所。俄罗斯情报机构正密切关注泽连斯基的行踪，组织了这次的斩首行动。而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和俄军的一些重要指挥官经常在被袭击的俄指挥所内讨论军事行动。当前双方对高层的斩首行动已经进入了对方的视线，而且未来这样的行动只会越来越多，未来两国很有可能在斩首行动上发力。
美国一名国防官员礼拜三证实，五角大楼撤回了今年初部署在美墨边境的1100名现役军人。从这个礼拜开始，这些部队将会返回各自的基地。请看报道。
今年五月，拜登政府批准向美墨边境临时部署最多1500名现役军人，为期90日。这些部队主要是协助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特工的工作，进行地面探测和监控、数据输入和仓库支持，以及协助接触人员，而不是参与前线工作。国会报表示，直至8月8号，大约1100名士兵将完成为期90日的任务，剩余的400名士兵将留在边境直至8月31号。五角大楼的决定是在加州法官否决边境限制令之后做出的。在该禁令生效期间，边境官员有能力阻止那些没有在过境第三国申请保护而直接抵达边境的非法移民。在法官的阻止下，该禁令即将到期，白宫面临后续的上诉。目前还未清楚最新的变动对美国边境的最新影响。目前墨西哥境内仍然有10万人移民正在等待，但是在近日过度炎热的气温下，官员表示非法入境现象有所减少。自五月以来，边境过境人数的数字一直保持稳定。美方指出，现役军人的离开不会影响南部边境的另外23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这些部队将继续支持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当他们的部署结束后，国民警卫队计划轮换新部队来取代他们。
北京河北等地区发生严重洪灾，交通设施受损严重，民众生命和财产安全遭到全面威胁。在河北团州，有博主在参与救灾期间哭诉说，活了39年，没想到发大水是这样的。城市中心水深3-4米，小孩很害怕。目前还有不少灾民仍然受困。请看报道。
另一则短片显示，8月2号，由湖北前往涿州打工的男子已经饿了2日，终于上岸了。这个男子流下眼泪哭泣，不是因为饥饿或者手机没有电没信号，而是家人已经在洪水中失去联系。海报新闻8月2号报道指出，在北京房山区张坊镇东关上村，大量村民因为洪水失踪，村民王女士经历了同父母生离死别的痛苦，母亲到目前为止仍然失联，而父亲已经在洪水中遇难，她盼望母亲能够生还。连埋母亲已经同5到6个邻居一起登上山峰躲避洪水，下落仍然不明。而家救灾活动非常艰难，水太大了，引发山洪、泥石流，村里面的房屋被淹没和冲走。好多在受害村落有亲人的北京市民都在迫切寻亲。北京市门头沟区黄平镇西马各庄村孙女士话，7月31号上昼11点后，此后没有任何家人的消息。他最后得到的消息是，家人跟他说，屋企外边那埲很高的墙已经被洪水摧毁。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四马台村赵女士说，她亲属所在地的村入边住的基本都是老人和细路。洪水到来之后，全村人都已经失联。另一位房山地区女性表示，自7月30号上昼开始，外婆、外公、舅父、细佬全部失联，当前情况令人抽心。
国际反贪腐组织近日揭露，中共情报单位曾经在台湾友邦白流试图以投资设立新媒体的方式制造亲共舆论，但没有获得成果，同时还更换索罗门群岛媒体买影响力，这些都暴露了中共积极渗透太平洋岛国的手段。请看报道。
澳洲广播公司报道， 名为《组织犯罪与贪腐举报计划》的知名国际反贪腐组织，最近披露了中共是如何在白楼和所罗门群岛取得对媒体的影响力。白楼最老的报纸《白楼报》的创办人乌禄东，2018年受到当地中国商人邀约合作，以创立一个提升中国在白楼声量的新媒体集团，没想到背后真正的资金来源竟和中共军方和警察有关。亲共新媒体成立一年后，乌禄东说武汉肺炎疫情搞祸了集团业务，目前合作并没有持续。不过这个反贪腐组织认为，这个案例显示中共在太平洋岛国的渗透力，可能透过投资掌握当地意见领袖来进行。而中共在所罗门群岛则取得更大的成功，这个国家发行最久的所罗门星报被爆出收受中共资金，看出有利于北京的报道用换取的资金更换年久失修的设备。这家报社的主编去年七月向中共驻荷兰阿拉大使馆提交了一份提案，表示报社运作难以为继，需要援助。印刷机日益老化，旗下的广播电台在向偏远省份播送节目方面亦遇到困难。根据贪腐组织的讲法，所罗门星报在保证将发表有利于北京的信息之后，收到中共115万所罗门群岛元的资金。太平洋大学新闻学教授申克指出，所罗门星报受武汉疫情影响面临财务挑战，中共提供的资金缓解了燃眉之急。他说放眼整片地区，会发现各国政府都在同中共握手交好，达成各种协议，亦接受大笔资金。但是申克警告，媒体机构已经成为在太平洋争夺影响力的大国之间竞争的一环，其他处境艰难的太平洋媒体企业亦可能会受到类似提议的诱惑。
八月二号，北京监管机构提出规则，要求将18岁以下青少年每日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间限制在最多2个钟头。请听报道。
据悉，中共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制定的草案凸显了对减少青少年手机使用的时间要求。业界指出，在抖音、快手以及各类游戏软件野蛮发展的情况下，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沉迷于使用手机应用程序。规则草案将儿童分为不同的年龄段，并根据年龄给予不同的限制，要求将8岁以下的用户每日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间限制在40分钟以内，8岁以上、16岁以下的用户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16岁至17岁之间的青少年每日最多可以使用手机2个小时。根据草案规定，晚上10点至第日凌晨6点期间，手机不得向特定年龄群体提供任何服务，而受监管的教育产品或紧急服务应用不受限制。在这个过程中，家长必须协助青少年严正设施。目前这个规则尚且未通过，正处于意见征求期。消息传出之后，二号当日，腾讯等科技公司的股票下跌，原因是外界认为监管将会造成影响。另外，如果法案通过，苹果、小米等公司都需要承担开发限制功能的责任。在2年前开始，北京严厉打击青少年过度玩游戏的做法，削减用户时间。在这个之后，腾讯和网易两家公司表示，18岁以下的用户对企业的总收入贡献下滑至整体的一小部分。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